嗨，欢迎收听给我酒和不会发胖的点心 Chats and Bites， 我是 Chris，
我是 Debbie，
我是 Zin。
我跟你们说，这礼拜啊，我终于第一次在餐厅外面吃东西了。这大概是我好像回美国两个月以来就是第一次去外面。
这真的会很感人呢、欸、
对，
我就觉得好久没有这种坐在店里面。
对
啊，我都没
有是外面啦，
什么感觉？
对啦，
就是在餐厅外面，因为现在纽约还没有开放在餐厅里面可以用餐，所以现在街道全部都是座位，就很像假意大利。
对，我觉得现在那个街道变超小的，因为两边就全部都是那个，就是你可以在外面吃东西这样子。对啊，不过我觉得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可以跟朋友在外面，在就是纽约街头上面很好，虽然还是戴着口罩啦。对啊，所以我觉得 COVID 到现在好像也爆发了快七八个月了吧，对不对？那我先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我那个 COVID 的经验呢好像跟你们两个比较不一样，我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你是逃难的经验。
对对，可是我觉得我其实蛮幸运的，因为我在三月爆发初期我就回台湾了。对啊，然后我也回去了三个多月吧，到七月初才回纽约。对，然后可是我刚开始回台湾的那个状况我觉得非常的波折。
是怎样？
就是三月中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好像纽约才刚开始要蔓延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公司才开始让我们在家里上班，然后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吧，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呢就转发了一个不实的简讯给我们。但是我那时候真的被吓死，反正那个简讯就是说，哦，这个消息是从纽约的警署高层流出来的，然后说什么纽约很快就要被封城啦，所以如果大家可以走啊可以逃就快一点这样子。然后我就那时候超害怕，虽然这个最后证实这是假消息，所以在这边我要对呼吁大家就是不要乱散布流言。 对，
對，我還記得，
也不要乱相信。
对，也不要乱相信啦，不要像我这样就是蛮蠢的。對，
我同事也有收到一样的。
对，可是其实当下收到的时候是真的很害怕，因为那时候情况就是很不明朗嘛，所以就想说哈，该不会真的就是要 lockdown 这样子，那我还是可以逃的话就逃。对，所以我隔天我就跟我老板讲说，哦，我想要回台湾工作啊什么的，然后我老板也蛮好，他就反正他就 OK。然后呢我就当天我就立刻查了机票，然后想说我要直飞回台湾，可是那时候竟然就是已经没有纽约直飞台湾的了。
是哦。
对，就是对啊，我没想到就是那么快就是他这个航线就已经被关起来了。可能是纽约是第一个美国的重灾吧，所以他们就是，然后可能又是最长途的，相对人可能比较少一点。反正那时候我就很害怕，然后我就跟我男朋友想说，好吧，那不然我们就好，那我们就开车八个小时然后到多伦多好了，然后再从那个多伦多那边搭长荣回台湾。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加拿大的疫情好像相对的就是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子。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很记得我那时候还打电话给我表弟，然后叫他立刻不管是开车啊坐飞机管他的，反正就是来跟我一起会合，然后我们在一起逃命这样子。
他是在哪里？
他在德州。
对，
就也蛮远的。对，也蛮远的。对。可是对啊，结果没有想到在我大概出发前两天，要开去加拿大前两天，那美加边境竟然就关了。都超傻眼的。
这应该是世界末日才会发生的吧。
对，所以
关边境
真的，所以你又遇到那个情形，然后你又更慌，想说靠，真的不回去不行了。所以那时候最后就只好想说，好吧，那我先搭内陆的飞机好了。所以最后我就决定我们就搭到旧金山，然后再从西岸回台。啊、
就是纽约、旧金山、台北。
对对对对，可是我很记得，就是在内陆国内的那班飞机，我觉得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呢，就是整班飞机上面大概只有除了我跟我男朋友以外，大概只有两三个人是真的有戴口罩，然后稍微好像有做一点防护措施这样子。对，然后我跟我男朋友是全副武装，就什么手套啊，然后什么酒精啊什么的，然后眼镜全戴。对，然后可是最让我傻眼正是那空姐，因为空姐她连手套都没有戴，手套眼镜都没有，然后那个口罩还戴在鼻子下面这样子。
那个时候完全那个时候根本就还没有什么疫情，他们一定觉得这个就是小感冒。
对，真的，他们还觉得哦，亚洲人好像很就是惊慌失措啊，大
惊
小
怪
这样子。对，而且我超记得那个空姐那时候走过去哦，然后还斜眼看我们，然后说 This is so crazy。我说是怎样，他们真的是哦，
不只是空姐，那个时候我也在工作场合，不管那个时候都觉得好像那还是亚洲人的病啊。
对对，他们就还是就觉得说啊，这个好像只有亚洲人才会得，然后这只是小感冒这样子。
我不得不说、啊、就是美国疫情为什么这么严重是有原因的。
对，
而且直到现在还是很严重。
没错，
还是非常严重。
对，他们就是 正就是不信邪吧，我觉得对他们就是没有在相信这个疫情的，对吧、啊？
那你到台湾有那种得救的感觉吗？
有，我其实到旧金山搭上长荣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超安心，因为就回去的人所有都是台湾人嘛，然后长荣的那个防疫也做得很到位，量体温啊什么的，然后空姐他们是全副武装、嗯，所以我上了长荣班机之后，我就觉得说哦好像得救了。就在飞机上睡得很好这样子对啊，
一上飞机就有那种到家的感觉，
真的。然后我回台湾之后就觉得哦台湾真的好幸福，然后台湾人真的好 lucky 这样子，就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什么的，对，就是都还是跟以前一样，你还就可以去餐厅吃饭，然后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台湾就是共同防疫的成果吧，
嗯，
对啊，我就觉得、哦、真的很棒，很想要多留在那边。然后要不是因为我七月中就是换工作要回来，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会一直想要待在台湾待到明年才回来。
对啊，因为你看现在此时此刻是其实欧洲的数字从两个礼拜之前就一直是攀升的状态、
嗯、
然后美国也是一个 long weekend， 所以很多人都会外出去旅游啊，外出去游玩啊，就享受You know, 最后一点 summer，
对，
所以现在政府都很担心接下来的一两周会不会有什么太会有一些疫情的攀升啊变化。
对啊，对啊，这个 weekend 的话是因为是刚好是这边有 Labor Day， 对啊、嗯，然后真的大家都出去玩，所以感觉应该第二波很快就要来了，然后又配上那个流感季节。
对，
我觉得美国他有一点就是他觉得现在好像已经有点麻木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家，我个人本人是待在家六个月，然后都没什么出门我只出门
六个月很可怕，就是
对我只出门买对我只出门买菜，然后可能去公园跑个步、
哦、天哪，
然后真的就是就这样子而已，我根本就是也没有去大卖场，那些我都什么 mall 什么都很没有不敢去、
哦、那个千万不要
去啊，对
啊，
这
大卖场都是室内，
所以其实都还没有，我自己觉得我都还没恢复正常，但很多美国人的心理是觉得说、嗯、哦就是好像已经那么久了，他自己也没事，他自己又恢复正常的生活。
对
对，
所以其实美国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就是他们一直都就当然他们现在越来越多人就上街会戴口罩，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他是崇尚自由的，他是觉得说哦就是 我不管我今天要做什么，我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
对，他觉得
没有在
权利啊，
对，他觉得他的权利，他没有在听政府说哦你一定要戴口罩或者你一定要怎样怎样， 他们不管。
对啊，
我觉得也是媒体吧，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然后看到欧洲 死亡人数这么高，所以大家才这么 care，现在大家都在看选举的啊这些的，所以也是取决于你收看的媒体他要报道多少有关 COVID 的新闻，然后才能够影响说现在大家人心情到底有没有在想这件事情。
对，没错、嗯、我觉得这跟文化其实也很有关系，因为像亚洲文化台湾啊日本啊韩国好了，我们可能从小就被教育说好，如果你有就是你有点不舒服你就一定要戴上口罩，这是对别人的尊重这样子，可是你还是要可能要学校上课这样子、嗯、对，跟在这边不一样，
别人不会白眼你说哎、欸，你怎么戴口罩好奇怪，
对，
在这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是遭受各种白眼。
对，而且这边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哦，如果你不舒服你就应该在家，那我为什么出去，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自由，我想干嘛都就是都可以，你不能干涉我任何事情这样子、
嗯、
对，然后他们从小就也没有戴口罩这个习惯，他们觉得、嗯、哦你生病就不要出门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他们也很难接受这个事情了。我觉得某方面这可以理解啦、嗯、这是文化差异对吧、欸、那因为我那时候三四月的时候不在这边啊，那 Chris 那个时候纽约大概是怎么样子啊，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我那个时候一直都在，其实我觉得你很幸运，老板还蛮 flexible 的，
我也觉得我很幸运，
他可以马上就说 OK 你可以，然后信任你可以这样做、嗯、然后你的工作刚好也是可以远距的，然后我的工作就比较难远距，因为我每天都进办公室，然后我是跟团队工作的，做设计啊这些，所以一下子没有办法，然后我们都是跟公司的下达的命令，听他们下达的命令去做动作。那个时候其实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还去人事部，我说请问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我觉得我还蛮担心的，到那时候我老板还说、哦、我们现在要来筹划，你知道下个礼拜我们要去欧洲，我心想说谁要跟你搭飞机去欧洲啊，那时候我们要去欧洲 shopping，
你还大翻白眼真的，
对，就看那种看秀看时尚的一些在干嘛这样子，我心想说I don't feel comfortable thank you 对，他说it's just the flu， 然后讲完那一周之后就是上层马上下达命令，就说 everyone pack your bag， 就那一天哦，从没有消息到马上下令这样子，嗯，然后大家都一阵子惊慌，然后把电脑拿的，我会不知道我的 sample， 我的样品，我的色卡，我的所有东西。重点是你不知道要拿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再下一次回到办公室是什么时候。他们没有这样说，很多人以为哦，可能就是一个 weekend，嗯，但因为我们 follow 亚洲新闻嘛，
我们知道可能不会再回来，
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 weekend 的事情。
真的，
对，所以呢我们就拿电脑能拿都拿了，然后公司就突然又说哦，今天大家回去之后下午会有人来消毒什么什么，然后其实后来发现也没有人来消毒，就大家就一阵惊慌的跑走了，
哦，天
哪，然后就回家，
哦，
回家之后是你没有任何消息，你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你就是待在家。然后呢，哦，隔个礼拜一之后我们 CEO 就召集了、大家一起 online， 就是开始有视讯通话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宣布公司 80% 的人都要留职停薪。然后那个真的是你知道那种恐惧，你知道像有一些人是离乡背井来自己一个人，这工作就是他的全部，像我就是这样的。还好我现在搬家，我之前空间更小的时候，你有那个 physical 的空间真的会影响你的心情，
真的，
嗯，然后你就是很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又听新闻好恐怖，然后你又自己一个人。然后那时候我还蛮多同事打给我，然后说他们真的好像不行了，太害怕，有人崩溃的崩溃。然后我还听说我另外一个同事有被送医院这样子，
啊，那很严重哎，欸！你说是mental上面的问题，还是他得 COVID？
不是，他没有 COVID，
就他身心上面可能受到一些
伤害，他其实本来就有一些躁郁症，然后可能自己一个人在一个空间，嗯，受不了。但是真的确实也陆续，大概在美国疫情进到两周之后，就开始听到身边的朋友的朋友，就是有得病或者是家属有得 COVID，嗯，然后甚至过世这样子。所以，
哦，天哪，
对，就是慢慢陆陆续续，其实那时候 case 这么多，你在纽约其实你只要连大概两三个人朋友的朋友家属的家属的家属其实都有受到疫情影响，
嗯，
对，所以那时候蛮
哦，那真的很严重哎，欸，对啊，
好可怕哦！
我还想要说一下，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是因为我事后发现呢，坐在我隔壁的同事呢，他就得了 COVID， 坐在我隔壁就超近
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 space。对，可是因为你知道，刚刚你讲的，就是亚洲人都很有警戒心，所以我在公司还就是我们还一起去公司上班的，大概前三四个礼拜，我就一到公司，我都是躲到那个什么 meeting room 啊，小房间里面，就不想要跟别人一起这样子。嗯嗯，对啊，所以还好我就是没有受到任何感染，而且我回台湾有受检测，就是非常的安全这样子。对，不过我也有听他讲，他那时候我是回台湾之后然后才知道说哦，他得了 COVID， 然后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放了三个礼拜，然后他大概对他三个多礼拜之后才慢慢痊愈，然后也没办法去看医生，因为说真的就是医生也不收他，因为他没有到那种要就是要住院的那一种，
要呼吸器的那一种，
对对对，所以就没有人收他，所以他就是自己吃感冒药，然后熬了三个礼拜，啊，然后因为其实他跟我算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那三个礼拜真的超痛苦，他觉得他的骨头啊就都是痛的，然后他是一个195公分的男生哦，然后非常的壮硕这样子，嗯，然后他在那三个礼拜间掉了10公斤，
天哪，
超可怕，啊，对。然后前两个礼拜啊我跟他联络，然后他跟我讲说就虽然他已经好了，他现在已经没有 COVID 了，因为他事后有去测就是有没有 antibody 这样子，嗯，他现在是已经好了，不过他说他到现在他的味觉还是消失的，
啊，
然后已经过了三四个月了，
所以这
是
后遗症，
没有味觉哦。
对，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只能吃青菜，他说他只要吃肉跟鱼就是他就会想要吐，就算他也已经没有味觉了这样子，
好严重，
对。对啊，我觉得天哪，太可怕了。对啊，
好可怕。
那 Zing 呢，你身边有没有就是这些人，或是那个时候波特兰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波特兰相较之下跟纽约比，它是一个人跟人空间的距离就蛮大，有点像乡下的地方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亚洲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其实我们这边就是完全都没有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开始有警觉，是我同事他先开始生病，然 然后他的生病是那种他咳嗽咳得非常严重，但他就是只有这个症状，但我觉得他这个症状就是非常的严重。然后尤其是我们公司，我在那个团队非常小，就加上我只有四个人，所以一有人咳嗽就是整个空间都是那个咳嗽的那个病毒的感觉，那我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有请他说，哎，你这么不舒服你要不要去看个医生啊，回家啊什么，然后他就说，哦，不用，我就是我觉得我还蛮好，我只有咳嗽而已，然后他就死不回家。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害怕，我就干脆装病，我就跟老板讲说，哦，我不舒服，我要待在家这样子。
这很聪明哎。
对，然后老板人蛮好，老板也觉得说，哦，好，那你就先待在家上班。所以是我等于三月中的时候，我就自己我就先待在家 work from home， 然后是真的公司有命令是。直到了美国政府就是 federal government 他们开始发布了一些就是哦，现在就是整个 Oregon 就是 shut down 什么的，然后我们公司才就是等于就是执行这个命令，然后就大家回家上班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从那之后美国人才比较有警觉性，不然他们开始对这个公共卫生是完全没有感觉，就是觉得真的就像你讲就是 flu 而已，
真的。
然后我们公司也算有受到影响，因为从那之后拿到的薪水就是会减少5%这样子，每个月就减少5%这样子。
我们公司也有，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我觉得这算这次算是给美国人一个上蛮大的一堂课。因为他们之前都没有发生过类似像我们之前有 SARS 啊或什么那种比较大的公共卫生，关于公共卫生的就是议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那之后真的看到路上比较多人在开始戴口罩啊，然后对这件事有警觉性啊，生病啊什么的。
天哪，好可怕。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公司也有做薪水调整，然后就像刚刚说的，第一时间是把80%的人都留职停薪嘛，然后在家里等待下一步消息的时候，又接到另外一个我老板打电话来，有一天早上他就说， Chris 你必须要在两个人之间决定你要 fire 一个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 visa 的，他没有所谓的留职停薪，也就是说他如果要离开的话他就没有 visa 了，他就必须要终止他的工作签证，他没有办法被留职停薪，因为他 这个就是签证，他的这个法律的问题。所以我一早起来接到这个电话，我真的这两个人都是我长期工作的同事，
哦，真的。
然后因为跟我共事嘛，然后我老板想要跟我讨论这个事情，那你要等于说在这个当下他们已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又离乡背井，然后你等于说要给他一个 death sentence， 就是说今天你就得 pack your bags 然后回家，就是真的很揪心，
就是连美国都待不下去，你必须要离开的。
对对对，就是公司现在没有办法给你未来任何的 guarantee， 甚至像我们现在讲，我还是现在还是在 work from home， 我们公司其实大概到明年暑假之前都不会有计划让员工回去公司，再回到过往这样子的工作形态。
天哪！
那后来你怎么解决那一通电话的？
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很重要，就是你必须要保持冷静，
真的，而且你要非常的，对，你要冷静，然后非常的客观的。因为刚刚你在讲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就在想说，他如果今天那个人是我，怎么办呢？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要保持冷静，然后你只能就事论事。所以还好我的 team 是小的， 我就是这两个人，那当然 you know it'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但是我还是得在那个当下做一个比较好的决定吧。对啊，
我觉得不管是做决定说好像要让别人回家，或者是今天我们是别人让我们回家那个人，其实不管怎样都是一个，就不管留下来在这个工作也好，或是离开这个 公司也好，都是一个改变的契机吧。
对对对，
其实就是只要身体健康的话，你要做什么事都还是
当然
都还是
有希望。危机就是转机啦。
对，我觉得 想正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这种正面的想法，就今天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还是有另外一条路可以去做，可以去选择这样。
对，
可是我这边有一个让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蛮难过的，就因为我应该跟你们讲过，就我有个同事他蛮老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在我们 team 里面大概也三四年了，然后他其实已经68岁了，然后他很多东西其实平常在工作上面就有时候会跟不上，不过他跟我很好，所以我很常就是我很愿意帮助他这样子，就我应该是公司里面跟他的就是唯一的好朋友吧。对啊，然后在我们公司那时候也是四月中，然后就 开始就是furlough， 然后让很多人就是在家里，然后放无薪假这样子。然后结果不到两周之后呢，就有一批人就是被宣布说就是永久被解雇了，然后他就是第一个人。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超难过的，然后可是又不太知道说要怎么去跟他讲话或是该讲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也是个、他也是个很好的人，然后自尊心也很高，就你这时候要讲什么，你讲什么说真的都很容易听起来你好像在同情别人还什么的。
对，就他可能不需要这些，
对，他可能不需要，就他也不需要听到这些。对，所以我一开始就不太敢跟他联络、然后我大概是到一个月后，然后我才打电话给他，因为那时候我还台湾嘛，那我就打回去给他，然后就关心他就是现在过得怎么样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哦，他其实在COVID 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他就已经买好了一辆车，因为他就觉得说如果他之后被裁员的话，他应该会想要去开 Uber 这样子。
哦、就他想好他的后路。
对，他原本是有想好他的后路了，所以他原本一开始是没有那么担心，可是结果呢，因为 COVID 在纽约啊纽泽西这边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说真的他现在他也没有办法去开 Uber， 因为也没有这个需求了。他那时候跟我聊，他还是尽量保持正面，他就说哦，不过就是政府现在都有就是有补助啊什么的，所以这半年应该都是还好这样子。不过他也不知道说他之后有没有可能回去开 Uber， 因为他应该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对啊，然后我听到就真的很难过，可是其实也不知道说什么，只能跟他讲说就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讲这样子，或是想找人聊聊天啊，就是也可以打给我这样。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人，他就是没有结婚没有伴侣也没有小孩这样。他是让我唯一在这个疫情当中算是很挂心的一个人。对，所以我一回来美国的时候我就寄了口罩给他，然后就希望他能好好的。
对啊，真的保持联络啦，保持联络。
对啊，
对啊，虽然现在这样子，好像我们 physical 的距离，好像跟你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现在被迫的要分开，但其实在这个时候主动出去关心别人，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很重要。
对，其实他们可能只需要一通，你知道，就是你一个问好，然后一封简、然后一个简讯，让他知道说他不是一个人这样子。
对，
就是心灵上有个知足吧，有个安慰这样。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那 Zin 呢？就是有什么其他很大的改变吗？尤其是就是你们是日商的话，
他们可能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就是会影响那么大，尤其是就是奥运延期这件事情，就对我们公司来说算是影响蛮大，因为我就是在运动产业工作。
他们有 sponsor 吗？奥运有？
不管就是不是直接 sponsor 奥运、但是他们就是一定有出就是奥运相关的产品啊什么的、这些都是被迫延后啊。但我觉得日商有一个好处是，他们虽然反应没有像美国会好像立即做什么决定，但他们看可能是比较长远的，然后他们做事就是相对保守的、所以他们当就是有这种很大的冲击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就是好像不会立即的损失太大，因为他们可能平常都有做这些准备。对对对，他们平常都有做这些准备。所以我觉得这是日商的一个好处。
这真的某方就是像我刚刚讲，这真的是文化不同、就是欧美可能他们就是比较你知道及时行乐那种感觉，可是亚洲人就相对保守一点。对，所以就是平常都有在准备一些。对啊，真的。
那经过了大概半年了，现在公司内部有没有什么比较实质的新的政策因应 COVID， 还是说现在就是回去上班或是不回去上班，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
我觉得不管因为我们公司算还蛮多不同地方的办公室，然后在波特兰那边还是就是持续的 work from home、可是我们有另外办公室在亚特兰大、Georgia、那地方就是因为政治的一些关系，他们开放的非常的快，他们就是现在就什么商店都开门了，然后你就是如常的生活这样子。
美国地大，其实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都有不一样
的，真
的
真的是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在 email 上面就有被通知说，哦，在亚特兰大办公室有一个人就是确诊说他得 COVID 的，但确诊以后，如果我就想说，如果是我，就是绝对永远不可能再回去那边上班了，因为太可怕了。就是同事跟你们，因为他们都一定都是去办公室的，然后他们的因应方式就是大概关门三天，就说哦，这三天会消毒哦，然后三天之后大家还是回去上班。
什么哇、太可怕吧！三天哪有用啊？
真的
至少要关个大概30天、60天吧。
搞不好那个打扫的人离开之前还咳了一个嗽，就全部 就全毁了，
真的。而且他的确诊是他就是去验了，然后验了以后他有九天的时间都在等待这个报告，所以等待这个报告的时间他每天都是一样朝九晚五的去上班，然后到九天之后这个结果出炉他就确诊了，然后公司就说好我们现在关门三天消毒，
三天而已，这个是笑话。
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办公室上班，还好我人在波特兰，
真的
波特兰就是相对算比较自由嘛，然后也是觉得好像也比较注重 COVID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都还是就是一样是 work from home， 然后可能也像你讲到至少到年底吧，都我觉得都没有回去的迹象的感觉。
那你觉得远距工作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有什么心得吗？你们？
我觉得远距工作超棒的，
超
我也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回去了，
真的。
因为不管怎样，你的事情一定做得完，就一定做完。可是你就只是怎么样分配你自己的时间了？你可能你就是你今天可能晚一点起床，但你下午非常集中，就是一直专注在工作，然后你可能做到晚上九点都无所谓。然后你晚上九点以后，你自己在比如说看电视啊什么，然后你可能晚上一点半夜一点再去睡觉。也可以，但你工作也是做完啦，至少你就是得到跟更多跟家人相处或是跟你身边的人相处的时间，我觉得超棒。
对啊，就像现在就像你说的，这个危机真的让大家开始对于工作什么叫做必须，什么是可以转型的，真的对大家开始有个新的改观。很多企业以为他们这种传统产业没有办法利用你说科技也好或者是远距离这样子去替代，但很多人现在都改观，当然渐渐也就影响纽约非常多的房地产啊跟 real estate 的 structure。 但是我觉得远距离工作超好的、欸、那老板不要来烦我拜托。
对，
真的。
对啊，我也觉得我很喜欢，因为我就觉得说以前你看就是朝九晚五其实超没效率，我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我都可能两个小时在跟同事讲屁话，或是你知道就是偷看手机啊，或是你知道发呆一下想说哦，等一下再做好了，反正六点才下班这样。然后一整天下来就其实是身心很累，不是工作很累，因为你要想说哦，我要做什么一些其他的事情啊，然后才能熬到六点这样子。
那每天还要再想要 跟同事聊什么话题，
对，
这比较烧脑。哎，
对，然后开一些没用的会
commute 的时间也是省下来的。
对啊，
现在
对啊，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好的是就是包含出差，像我们以前我每年都要出差大概四次，然后都是我们美国或是欧洲可能都要飞到亚洲去，就各个国家人都要飞到亚洲那个国家去，然后就在那边集合一个礼拜然后开会这样子。然后就超没效率，然后以前大家都没有想过说原来这些开会都可以变线上，然后一旦变成线上大家就是集中在某个时间点，就三十分钟一个小时就把它讲
快点完成。对
对，然后就想说之前花那么多钱干嘛，
真的是
为什么。
对啊，
对，我真的要讲这样，现在远距了你说一大堆没有用的会还是有，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处就是说呢，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个档案上或者说集中在一个会议上面，然后没有人用手机，然后大家就是 focus 在这个会议，然后就赶快结束，我觉得这样很好。
对，我觉得因为大家想要自己多一点时间做其他的事情在家，所以想说好就是你知道三十分钟快结束我就可以去看电视或吃东西了这样子。
对啊，
所以反而你就可以高度专注，就是一天可能四五个小时你就可以把工作做完，然后其他时间就是你的，你想干嘛就干嘛。
真
的，对啊，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样，然后我真的觉得远距工作其实最重要就是自律啊，
自律，
对，自律，自律，对啊，就是你但自律的话，你的效率就会变超好的。就以前在办公室呢，就是不愿意自律，想说反正那每天就是要待满八小时。
对，就现在让我们想一个新的可能性，
对啊，
生活有很多可能，
真的，对啊。对啊，我也觉得其实美国现在疫情是稍微有趋缓了一点啦，尤其是纽约算是控制的蛮好的，就是生活感觉慢慢有一点点恢复正常，然后终于大家其实也算是适应这个改变，然后就是比较知道说怎么跟疫情并存，然后开始也会戴口罩啊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反正不管你在美国在台湾还是在哪里，你就是要尽量的尊重别人，然后戴好口罩，不要影响到他人，保持社交距离这样子。对啊，
还要保持乐观。
对，然后照顾好自己，保持健康。对，然后最重要是珍惜就是家人啊，然后那些爱你的人，然后尽量多陪伴。对啊，
对啊，
没错。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咯。
OK，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收听这周的给我酒和不会发胖的点心 Chats and Bites。 台湾时间每周日晚上九点，倒杯酒，准备一些小点心，和我们一起放松闲聊。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ound On、 Anchor and Spotify 收听节目，记得留言给五颗星哦。别忘了 visit us on Facebook and Instagram， 按赞、留言、分享，我们下周再聊。